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当中有交通和思想，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保守赐福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读诗篇四十三篇。好，请。
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是我的神。
好，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二卷的第二个诗篇，诗篇四十三篇。那么当我们讲到诗篇四十一篇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的心在一个处境里面，那一个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心在当中非常的忧闷我们的心非常的烦躁，就是我们在处境当中有面对的这些人生的困境。那么这个困境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总觉得一个人好像被洪水所淹没，我们在这一个惊涛骇浪当中没有立足之地，那么这是一个情境那四十三篇呢也是同样的，从这个情境开始出发，因为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这里这样的一个情境呢这样的一个情境跟另外一个情境是一个截然性的一个好像天地之别一样。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所以这两个情境是天地之别，对不对？一个是在神的面前会觉得非常的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歌颂赞美敬拜神，一个是在当中极其的烦闷，极其的烦躁不安极其的在当中极其的艰难。这是两个处境，两个处境是极端的，两个极端的处境。好，那这两个极端的处境，我们再回到第一节，我们把它放在心上。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好，所以第一，然后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我呢在仇敌的欺压底下时常哀痛。所以这是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是我们在人生的艰难当中，人生的艰难当中，当我们在人生的艰难当中，那么呢向神祷告仰望，我们觉得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有不虔诚的有诡诈的，有不义的有欺压我们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艰难的处境，那我们的心非常的哀痛。好，这是一个艰难处境，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处境呢，是有神的引导带领帮助，是让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的处境。所以这是两个记得我一强调，就两个极端的处境，极端的处境。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神的引导跟带领，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灵真正的处境，人却不容易去体会它。如果他给我们的是顺境， 如果他给我们的是顺境，他给我们的是这个世上的人所期待的、所想要的处境的话，那么我们不太能够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真正的情况是怎样。记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好，要去思想。我再讲一次，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处境啊，是我们期待的，就是顺境。好，我们做很多事情，上帝就给我们顺境，给我们觉得啊，我们这样做很合理，啊，我很努力，我很有收获，我很用心，这些事情就啊，这个就按部就班的，或者中规中矩的，或者是很合理的，那些好处归到我身上，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什么，很平顺安稳啊，非常，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这样想啊，我们心也期待这样，所以你看人过年的时候就会讲什么啊，万事如意，对不对？心想事成，是不是？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合理，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境。那情境是什么？上帝跟亚当讲了，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其实人的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灵是在死里面，我们的灵其实是走向灭亡，我们其实是一个罪人，其实是一个走向灭亡，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人，但是我们却期待的是，我这一辈子只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稳安稳就好，这样理解吧。就是在世上的人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只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妥当妥当、安稳安稳就好，对不对？但这样子，如果上帝把每一个人都使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我们有救恩的需要吗？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如果上帝让所有的天气都风调雨顺，对不对？哦，都是啊，按时候降雨啊，按时候给水，那我们怎样？如果这样子就可以使得人啊平平顺顺、平平安安的度日的话，就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圣经一直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走向灭亡的罪人，这就是我们的实在的光景。所以圣经的重点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要紧的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在处在一个往灭亡的路上去，但上帝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要把我们挽回出来。所以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是什么？是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必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着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啊忽略的，就是我们知道救恩这样，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被拯救了，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跟世人没有两样的期待当中。那个期待就是说，我们只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然后这样子就怎样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并没有脱离，我们并没有脱离那一个啊，那一个原来在黑暗国度里面的势力，因为那本来就是黑暗国度里面的势力，要让人在当中平顺安稳，或者是做人所想要的，然后在当中啊，让人就是忘记神，人就觉得不需要神。所以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呢，啊，会读到有一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诗篇四十二篇，我们容易懂。因为诗篇四十二篇，我们在仇敌的欺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是忧闷、是烦躁，我们是在当中非常的苦，极其的悲伤，我们渴望跟神在一起，所以诗篇四十二篇容易懂。 但诗篇四十三篇他继续在讲同样的处境，但是这个就是要我们去思想，有两个处境，一个处境是烦躁不安，灵里非常的艰困的处境，一个是来到上帝面前欢喜快乐感恩赞美神的处境。所以这两个处境这样了解。好，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提，为什么把我们的心总是放在烦躁不安是一个必要性，是一个必要性。刚才我说的，人总是觉得希望平平安安过日子，平顺安稳，那么一切啊能够啊，我们觉得很合理啊，我们很努力也得到我们努力我们所得的啊，我们很用心也得到我们很用心所得的啊，然后我们规规矩矩，那我们觉得所面对的事情也都啊非常的平顺安稳，我们觉得这样很合理，对不对？很对，是不是？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刚才讲的，就是那救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救恩只不过是一个好像将来我离开世上的时候，我知道我有永生，只是这样而已，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发现不是这样。救恩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新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是一群有他新生命的人，而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在将来，而是什么？从我们归入基督就开始有，对不对？就开始有这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生命的人，但很奇特的或者说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所期待的生活跟原来没有这个生命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了解了吧？好，我们原来期待的生活是什么？就我刚才讲的这些，对不对？当我们有新生命，我们还是期待这样的生活，那你觉得哎，这好像有点怪，对不对？有点不一样的吧，是不是？哦，所以这就是诗篇啊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上帝不会把我们放在那一个原来我们没有新生命所期待的那个好里面，不会，因为那个对我们对整个救恩或者是上帝所要救赎的工作啊，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上帝真的要借着我们成为救赎，别人的救赎，也成为我们自己在新生命当中的体会跟感受，那么很要紧的是什么？很要紧的是我们跟耶稣要走同样的路，对不对？如果我们信耶稣是什么？背自己的十字架跟着他走，对不对？跟着他走，我们要跟他走同样的路，所以我们要跟他走同样的路，那他这个路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其实他的心灵常常会被放置在一个极大的冲击当中，极大的冲击当中，这个冲击来自于他身边对他不信的人，而这一群对他不信的人是他以色列的百姓，他行了神迹奇事，可是他们不信他，他跟他们讲道他们不听他，对不对？哦，他做了很多事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他，所以这样提，用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诗篇四十三篇，也会理解我们基督徒会面对的处境。这个处境就是什么？上帝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或者是把我们所爱的人放在一个处境，不一定是我们，有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人，有可能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人，这个放在一个处境，那个处境就是什么？很艰困的处境，很艰困的处境。诗篇四十三篇，这是这个诗人在很艰困的处境，这处境就是上帝，我在被冤枉的当中，上帝，我在不虔诚的人当中，我在诡诈的人当中，我在欺压的当中。好，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 就会觉得哀痛，我们就会觉得啊，非常的啊，这个忧闷，非常的烦躁，非常的不安。但是相对的，却在这个处境底下，上帝要用他的亮光跟真实，第三节引导我们到神那里去。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就是引导我们到神那里去。这一节就是我们约翰福音所读的，耶稣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在哪里？我们一定在黑暗，对不对？我们在黑暗里面，但是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要我们跟着他走，才能够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么多，就是要强调的一个，就是我们人是活在黑暗里，无论我们所期待的是多么合理的处境，从神的眼光看，仍然是什么？黑暗。我们基督徒要接受，或者我们要相信这个观念，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如果都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是非常的平顺安稳，我们觉得合理当然，这个对我们生命没有帮助，这样了解了吧？因为那不会叫我们去跟着光走。所以上帝要恩待我们，只有一个情境，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黑暗中，黑暗中，然后把我们从黑暗中，让我们可以去转向神，可以去转向神，因为他是亮光，他是真实，他会引导我们，所以他把我们带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才成为我们脸上的光荣，或者是脸上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在思想圣经的时候，不断的要去思想的，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旺的日子。好，你们知道这个是哈巴谷先知讲的话，对不对？哈巴谷先知原来期待的是一个合理的日子，合理的日子，就是上帝，你的百姓做得不好，你应该来处罚他们，你应该来管教他们，使他们变好。所以他原来期待的是一个很合理的日子，这样可以知道哈。但上帝却说不是，我却不把这合理的日子给你，我给你的日子是无花果树不发旺的日子，橄榄树不结果子的日子，对不对？是棚内没有牛没有羊的日子。然后你能不能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有欢心？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刚跟你们讲的，这叫旷野，这叫旷野。我们平顺的日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软弱，所以总给我们一些平顺的日子。但是我们基督徒会逐渐的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会碰到无花果树不发旺的日子，会碰到艰难的日子，会碰到无能为力的日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上帝弃绝我们，这不是一个上帝不管我们，都不是，这是一个要让我们的心转向神，单单转向神的日子，单单信靠神的日子，就是他一定会用亮光跟真实引导我们。所以上次我讲拉撒路的事情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上帝要让拉撒路死，对不对？人的日子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即便在属灵信仰上也是合理，就是主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怎样不死，这很合理，对不对？哦，那马大想法也很对啊，啊，末日一定要复活啊，可是现在我兄弟怎样死的，是不是？那么上帝就用这一个，主就用这个情境来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体会那一个黑暗跟亮光。所以有很多时候，神如果爱我们，其实是会让我们去感受到那个黑暗， 感受到那个黑暗，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蒙他的引导跟带领。所以第三节说，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所以我称赞你，你是我脸上的光荣，你是我的神。但这当中，在拉撒路复活的那一个，我讲的最要紧的，不是因为马大玛利亚有信心，不是，他们其实没有信心的，对不对？或者信心不够，是不是？因为耶稣有跟马大讲，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可是他信得这样吗？信不上。所以我跟你们说的最后我讲的话，就是记得一件事情，这些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信，而是什么？是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跟他的兄弟拉撒路，是因为神爱我们。这也是我在诗篇41篇跟你们讲的，基督徒的得胜为什么得胜？因为神爱我们。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的，没有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得胜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够坚定，其实我们的信心是有，但我们其实也是很有限。其实我们有可能跟马大一样，跟玛利亚一样，都是有，但是总是不够，总是不足。但是要紧的不在，不单单在那边，因为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记得无论如何，他都要带领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他要带领我们到荣耀里，带领我们到荣耀里。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所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见，眼睛也未曾看见。所以记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好，我们总期待上帝给我们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合适的，非常让我们心安稳的，这都是我们期待。我不说这样子是对跟错，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好，但是如果神把这样给我们，我们感谢神；如果神没有把这样给我们，我们仍然感谢神，因为他要带我们走一条光明的路，信心的路，是他自己做成荣耀的路，他自己做成荣耀的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有多么的坚强，而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同样的，43篇也是讲一件这样的事，处境上的艰难，就是要让我们的被引导走到神的祭坛那里，到我们的神那里，使上帝成为我们最喜乐的神，成为最喜乐的神。所以人什么时候会用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逆境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好，所以这是我今天用这个诗篇跟大家提，就是我们啊，我们在这世上总会到这个处境。记得哦，这个处境我常说的叫做旷野，知道吧？旷野就是什么？是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人认为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啊，因为没有水，没有食物，白天很热，晚上很冷，对不对？风沙又很大，不是我们觉得我们会想在那里的地方，想在那里的处境。但旷野却是进入应许之地的最后一站，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离开旷野就进入什么？应许之地。所以许多时候上帝会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带到哪里？旷野，带到旷野。那么带到旷野，好施恩给我们，施怜悯给我们。 今天早上我跟同工们读经的时候也读到这个啊，我翻给大家啊，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本来以色列人的光景是离开神的啊，第十三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本来是一群忘记神的百姓，对不对？然后十四节，十四节让十五节说什么？好，帮我们读一下，十四、十五两。
以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后来我并劝导他，你当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基业。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好，那我们继续读到二十节好了。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祭司，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鞭刀，以征战，使他们安然无恙。我必替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替你归我，也以诚实替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
华。所以你看第十四节很特别哈，上帝说什么？我必劝导他，领他到哪里？旷野。所以许多的时候，上帝如果真的要施恩给我们，就要领我们到哪里去？旷野。所以我们在处境很辛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有盼望？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旷野，知道吧？我们觉得在旷野，我们觉得很没有办法。所以何西阿这边上帝就讲了，以色列人本来是忘记我，本来是背叛我，本来是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上帝最后说什么？十四节，我必劝导你，用劝导的哦，领他到哪里？旷野。旷野我说过不是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我们觉得没希望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食物，都不好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却是我们的心可以领受安慰的地方，我们的心才领受安慰，这个心才领受安慰，然后我们才从旷野出来，得葡萄园，得指望门，然后那时候神跟我们才立的平安的永约，看到没有？多子息的永远的平安，然后他必聘我们永远归主，然后呢啊，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归他，诚实归他，哦。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全然的百姓。好，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啊，回到四十三篇，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就是记得这是一个两个处境，一个非常艰难，一个非常快乐，那就是一个黑暗跟光明的对比。许多时候上帝会把我们带到黑暗的位置，其实我们本来就在黑暗，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体会那个黑暗，知道吧？那黑暗，那我不是说每一个时刻都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就是有我们总是放在心上，如果上帝让我们的心啊，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要记得那个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一个蒙恩典的位置，知道吧？他要施恩给我们，不一定，我说过了，我们可能自己很努力很用心很持守都做得很好，但我们所爱的人呢不进来，对不对？我们所关心的人呢不进来，那这样怎么办？所以有些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放在无花果树不发旺的位置，不发旺的位置，好叫我们继续的仰望他的怜悯，好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这就是四十三篇讲，当我们在那个处境底下，我们就要知道神会用亮光跟真实引导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到他那里，到他的祭坛那里， 记得这个诗篇啊，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学习是什么？我们在陪伴有困难的人，或者我们在想办法帮助软弱的人也是一样，很合理的想法好像没有用的时候，你认为这你告诉对方你可以怎样怎样，对不对？但他也做不来，他也不肯听，怎么办？他也做不来，他也不肯听，怎么办？好，记得我们仍然要有盼望，知道吧？因为我说过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总相信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一定死而复生，知道吗？好，有没有问题？记得哦，很合理的，他也愿意做，感谢神，知道吗？但如果万一有哪一天你落到一个处境，真的他也没有办法，他也不能，你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能的时候，总记得神爱我们，我们就是有盼望的，继续的扶持鼓励安慰陪伴软弱的，这就是诗篇给我们。在基督里，记得我们总有盼望，即便走到旷野，我们仍然更加的有盼望，因为那是上帝也要我们把我们从那一个处境中带到那个旷野，这时候我们的心才受安慰，才受安慰。所以这就是我们啊陪伴我们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啊，也是常常在某些情境是这样，忍耐等候。
就是刚说那个处境是。或者是那种，就是当然也叫，可是如果，如果对方是自找的，承受的后果，那我们怎么为这样祷告呢？
一样，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也是自找的，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离开神是自找的，那先知怎么办？也只能在他们当中陪伴，成为那一点亮光。那以色列人离开神，那么不听神的话，耶稣也到他们当中，对不对？继续的在当中啊，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在世上的日子，虽然啊，我说的，我们很觉得，我们很期待的是，我们认为很合理、很理所当然、我们很用心。也得着我们当的这些，我这是我们觉得应当的。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记得，好，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好，即便不是这样，仍然在这样的情境，我们知道我们有光，我们仍然有盼望。